习近平日前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讲话，最新一期的中共机关刊物《求是》发表题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一个长文，回顾习近平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发表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讲话。习近平在那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的这个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习近平强调，教育的失败是一种根本性的失败，我们绝不能犯这种历史性的错误。那么中共党刊为何重温习近平对中国教育的警告？中国为党育人的教育概念会不会成功？互联网时代给习近平提出的教书育人的标准提出了哪些挑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和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两天呢，中共又开始新的这个可能是年度的这个全国教育大会啊，习近平又在这个大会上讲话了。但是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重温习近平201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党刊《求是》啊，其中呢说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的这个人，这给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人说具有鲜明的习近平的色彩，啊，我首先来请教日本潘家伟先生。习近平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重话？他是因何而发、对何而言的呢？
我就是不知道我这样的评论对不对，但是你看，我就是在日本生活了两年多了，然后我之前还在一年在英国生活，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其实是跑到国外来生活，啊，他这样的话，其实如果对中国啊，现在的中国有信心的，为什么要跑出来啊？而且跑出来的就是有钱的挺多啊，而且也年轻人的也都跑出来去读书，然后去在这边打工。结果是中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好的话，其实哪有那么多的人会愿意这样的去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啊，去学新的语言，在新的地方生活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一定要想想是不是中国自己有发生什么问题的，是不是？然后中国现在这习近平这个态度，就是说什么叫中国脸、中国心？中国他说的只是中共国嘛，是不是？如果是中国心的话，也可以就是不一定是中共那一套的中国，是可以是其他的我们层面去看的中国，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他只不过说白了，只不过是中共自己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利担心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看的就是在日本、在英国，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跑去那边生活。
那潘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是不是习近平所说的这种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然后缺少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您觉得您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就只是说我是有中华的血裔啊，我是中华，但我不觉得我是中共国的人，绝对不是中共国的人。从来我一直出生到现在生活，从来都不是中共国的人，所以呢，他说的中国绝对不是我看的中国啊。然后我的心就是我是不是对哪一个民族的心，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会里面的互相合作。所以我跟日本人、跟英国人、跟外国人，我都有很多很多层面的一些不同的交流合作，包括在东京这边的也会有跟很多不同国家来的朋友， 去交流。所以我觉得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习近平他们那些说法是不要再那么古老，那么落伍，可不可以？这跟其他人是交流啊，不是什么强调自己什么中国心啊，什么中国年这样，这个是非常呕心的，是觉得。
好的，那么习近平六年前的讲话，今年呢又被中共党刊重新回顾，具有鲜明的，首先就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大义这样一个色彩，什么中国脸呐、中国心呐、中国情啊、中国味儿啊等等，就散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我来请教纽约邓宇文先生啊，您觉得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语言现在听起来有没有过时或者违和之感呢？有人说，按照习近平所说，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网红、亚人和铁头，那才是最具有中国心，又具有中国情和中国味儿的人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昨天中国官方也举行了全国教育大会，习也做了一个所谓的重要讲话。那么这是习隔六年以后，中国政府再召开教育大会，但是习的发言的主调和六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你就会看到这套说辞啊，还是被中国官方当作一件宝物了，是不能丢的啊。所以讲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语言，它在中国官方来讲，或者说对一部分中国民众来讲，它是没有违和感的。所以当然了，它取决于一个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啊。从另外的人的立场来看，他就认为是有违和感。我想这个对信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中国人来讲，官方的这套叙述语言他们听起来就是说一点也不过时。在他们看来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经是要天天念，时时念才好。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讲，这个像亚人和铁头当然是最具有中国心、中国情和中国味的人。但是进入我前面所讲的，也有很多人即便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他只要是秉持一个正常的思维，对亚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也是不能够容忍的。
那邓先生，我也有一个跟进问题啊，这个您刚才讲到习近平啊，昨天也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了讲话。那么习近平在他最新的这个讲话当中，他提没提到中国脸、中国心、中国情、中国味儿这样的话呢？
官方报道现在没有提。我们讲这个习近平六年前的那个讲话，我想当时的官方报道肯定也没提。那这个球系杂志发表的结果是习近平的讲话全文，所以讲习近平到底讲了没讲这个话呢，这个只有他的发表全文之后我们才能这个知道。但是我想呢，制度他应该不会这么讲了，因为整个的时空环境跟六年前还是有一些不同。虽然说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比六年前更糟，但是因为更糟的话呢，他也就更需要外部的力量、外资的进入、外观游客的进入。所以讲的话呢，在这样种情况之下，他虽然宣传的基调一样，但是有些语言的表述他可能就得转换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尸骨无皮说，求是重温习近平绝不培养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儿的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的论述呢？那我来就问，马列有没有长着中国脸、是中国心、是有中国情、充满中国味儿吗？还有要怎么样才是社会主义破坏者？社会主义如果像真金一样完美无瑕，怎么会怕被破坏呢？另外一位叫地狱天使说，看了第二个话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习近平这样多岁数的人了，积点德吧，别再把上学的孩子给毁了。好，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呢会回应这位叫什么叫地狱天使的关切啊。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个色彩之外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话还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的党国情怀，就是说教育必须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的任务，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呢，对这种语言 不陌生。但是从改革开放时代走过来的相对年轻一代的人，像潘先生这么一代年轻一代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很震撼。我来请教潘先生啊，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撂这样的重话来警告教育？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刚才两个网友说的，跟许先生你提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想就是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我接触的也不少啊，都是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也都有很多一些是中国来的朋友。然后呢，马列真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那马列他本身是中国人吗？然后所有的社会主义的，然后这个共产主义，他本身是中国本有的吗？为什么只能是他们现在的变成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定要强调到那个地步，一定要非有不可？那如果这样呢，我还想去另外再问的是，习近平的女儿为什么要去美国呢？他如何这样的，而且还有很多，像我们也都去批评香港政府的一些也是。他们的儿女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去英国，那么多人去美国去读书呢？就全部都送去清华北京啊，或者是中国大陆里面的大学吧，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去出国读书？那如果习近平那样说的话，我跟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哪里马上要求所有在美国、在英国还有其他国家读博士、读硕士的啊，还有甚至是读学士的，全部都不要出国吧？全部都留在中国就算了。你既然要求的是所有人都是这是中国心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一些中国情这样的，那你他还要出来干嘛呢？那不如的话这样的全部都不要出国，都不锁国，这就是跟以前锁国的做法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莫名其妙的，我也觉得非常令人担心，是年轻一代的如果还是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不能不出国啊，因为现在是世界是互相的交流的年代，你怎么可能会没办法去让人再跟外面去交流了，根本没办法去再变成那样子的啊！你就不让人家去上外网，但是也都会翻墙啊！你官员自己都会翻墙，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根本是没可能的。我觉得他只是在想去那个思想的去改造啊，洗脑的那个做法是完全是绝对会是失败的。
好的，那么请教邓先生啊，邓先生，您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呢，您称习近平用重话警告中国教育，其实呢是反映了他的一种焦虑。那么，就请您给我们说说，习近平焦虑什么呢？
刚才我讲了，就是说习近平是在2018年讲的这番重话啊，所谓的讲的中国脸不是中国心的等等等等啊。那么在今年的教育大会上，我刚才讲了，他可能不会用同样的语言讲，但是有可能会用类似的语言来表达这样一种话啊。这样的重话狠话呢，原本是不应该出的最高领导人之口的。不过他确实就像你刚才您所说的，带有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话语的风格啊，他喜欢用这样一种大白话来表达他心中的这种情感，但是恰恰透露出他内心的焦虑。焦虑什么东西呢？我认为就是怕费了那么大的劲呢、对外还是培养出了所谓的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啊。破坏者和掘墓人表面上是破坏社会主义，掘的是社会主义的墓，但是习近平实在害怕的就是掘共产党的墓。如果教育培养出了共产党的掘墓人的话，那共产党怎么还能统治得下去呢？所以讲习近平当然就会焦虑了，因为从目前的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就像我在文章里面讲的，他这个教育是正在一个失败。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来我们聊天室里大量这个网评进来了，观众朋友们呢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看法，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狮子先生，他说中国的爱国教育只有一种，那就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真正热爱。真正的爱国不是被强迫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另外一位花花兰 说独裁者每当自己的权力受到怀疑和挑战时呢，肯定会祭出民族主义牌，因此不断来麻痹中国人民。这当前呢，这与当前中共国经济大滑坡、中共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时的情况分不开的。Do nuts。说中国脸是怎么定义的？包括维吾尔人吗？这位评论也很有意思。海岸说长着中国脸没有中国心，这是习的自我评价。他长着中国脸却有一颗俄国心。习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懒汉。习根本不管中国人的民生疾苦，而是把中国人的血汗钱都拿去对外大撒币，孝敬俄父亲，孝敬非洲人。我们刚才呢？念了许多这样的这个我们聊天室里观众们的他们的看法。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刚才聊天室里这些观众的评论呢，简要的啊，捡你自己最感兴趣的、印象最深的这样评论呢，我们做一个简要的评论好吗？首先潘先生。
我当然觉得大家的看法呢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一点，习近平如果他只是在提的，只是这个所谓的中国心啊，或是什么中国，他一直提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是非常清醒的，要明白是所提的只是中共国这个政权，而不是中国这个概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觉得，在研究当中呢，也是经常提什么是叫什么叫中国呢？大家要持续的去问这个概念啊，中国包括哪一些特质啊？刚才有一个其中很有趣，就是说中国脸包不包括这个维吾尔的脸呢？是不是也包括了其他五十几个民族的脸？是不是也都包括他们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究竟啊，是这个中共国是怎么对待五十几个不同民族的一个态度呢？啊，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去看呢？是汉人为先，所有东西都是汉人为先吗？这不是这个态度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分享、去多想的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今天要看的一个问题是，要民族主义。中国心啊，这样的一些概念所强调的，而不是我们所谓真的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些骄傲或是我们那个态度，而是这个中共是透过这些方式来去强调他们政权的是有多重要啊，要强调他们能够维持这个政权有多重要，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帮他们变成是他们的帮凶。
好，那么邓先生，也请您简要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好吗？
我想这个刚才你念的就是这个观众的这样一个评论呢，它代表了一种中国人很大一部分对习近平这个讲话的这样一个反感吧。所谓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讲这个教育，什么是教育？你最起码来讲，教育要符合教育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规律。教育一个自身的规律，它不是以党派立场来去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算是。但是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教育，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建设者，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呢，明显的就是说是以党派立场，而且是以政治人物，以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统治的为优先的这样一个前提，当然它就是不符合教育的一个基本规律，它会扭曲教育的这个内在的这样的功能。同样的，它也会让这个老百姓得不到一个健全的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基本的教育，也会使得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的那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其实也是一个阉割了的啊。这样就是为什么我讲是很多人是对习近平这个讲法非常反感的这样一个重要原因。
好的，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发表了下列的看法，说习自己长的是中国脸，但是却有一颗俄国心，对非洲、俄罗斯、拉美、中东等落后地区的人呢充满感情，对中国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开口闭口都是马恩列斯，完全没有中国味儿。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习总呢是上演魔幻现实主义。另外一位柴 dog 2023，说习近平成长于毛时代，他自己就是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习梦想的未来中国就是像毛时代那样政教合一的狂热帝国。现在习近平出来警告中国教育，要的就是要全面倒退，退回到毛时代的洗脑教育，再次培养出一批对中共、对习本人绝对忠诚和狂热的信徒，保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尽管有严厉的网络管控，但是抖音啊、微博啊、微信啊等平台还是在年轻人面前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但是中共领导人似乎呢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封闭落后的那种状况，连语言都没有多少进步和变化。刚才我们一位叫这个柴 dog 啊，生动地说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潘先生，对此您怎么看呢？
当然，在网络上面的他不断的就是中国政府想去控制言论，甚至去输出他们的那一套思想。但是你也看到，其实呢，年轻一代呢，我起码是我认识的也不少是。越来越能够有独立的分析啊，他们也是有机会到国外去旅游啊，到国外去就交流啊，然后我们去有跟他私下有一些他不能办法没办法去公开去讨论的，但是呢，很多时候都是有私下啊，我们有机会就私下去讨论，所以呢，很多时候发现其实他们也都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他们是非常向往是有自由的社会啊，所以我觉得像在白纸那个事件出来之后呢，一直以来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愿意。这是透过他们的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来去改变一些想法，让年轻一代能够非常有独立的一个思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互联网是绝对给了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让我们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是能够有趋于能够有自由、向往自由的一个想法的。
在培养什么人的这个问题上呢？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正在打败仗，这是邓先生，您呢在文章中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请您给我们展开一下啊，谈谈您对互联网时代中共重新拾回这个毛泽东时代的灌输和洗脑的这个看法，讲一讲这个问题好吗？
毛泽东时代当局对民众的灌输和洗脑，这属于管用啊。是因为那个时候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人民根本接触不到外界的这个信息，不仅不了解外国的情况，除了本单位、本系统或者是本地区之外的信息了解的也很有限，再加上官方灌输的是毛的思想，而毛本人呢，在那个时候被民众当作神一般的人物，所以讲他的话，人们就想当然的就接受了，不了解这个天下的信息，自然也就无法比较了。没有比较的话，也就因此也就只能听官方的，相信官方的信息，以为天下人都处于这个生活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我们讲如今不是这样啊，尽管官方也选择性的输送这个信息啊，然而民众呢，他有渠道去获取官方不提供的信息，官方也无法完全封闭这些信息。另外，国门呢、毕竟是开放的。每年都有很多人在世界流动，也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再用毛泽东时代的方式去灌输和洗脑，这个效果肯定不会好。所以讲，要培养中共希望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接班人，看看美国使馆排队签进的那个长长的队伍，就知道这是做不到的。
好的，那么邓先生，您呢在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您觉得习近平和中共当局现在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呢，正在打败仗。那您怎么，您是从哪方面看到您的这个结论的呢？
我刚才最后说的一句话，看看就要看看美国使馆。这个签进排队的那个长长的队伍就知道，而且我也从常在 国内的一些朋友交流，他们都很想把自己的小孩送出去啊。哪怕这些朋友都不是说非常有钱的人，他们都对谈到国内的教育都是摇摇头。所以这个我觉得一般的民众呢，只要稍微有些思考、有些了解的，他就知道这样一种方式的话呢，他不是说是他给他培养一个正常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的意识，而是在恢复讲中国古老的那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军情传统，那种非常糟粕的东西，他们肯定不愿意自己的这样一个下一代接受这样一种教育。
好的，那么我也请教一下潘先生啊，这个邓先生认为呢，中共在关于培养什么人的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呢已经打了败仗，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单从我自己的生活的层面接触到的，我在香港的时候呢，还在英国的时候，然后现在在东京呢，在日本呢，其实真的我非常同意邓先生所说的、所观察到的一个情况。我看到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是走出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们去参与去了解，真的是非常多人越来越多去参与我们一些讲座啊，或是一些交流会，来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多，人真的不少。然后他们发表的意见就是非常的愿意去结束在自由社会里面的一些批判性的一些评论，而不是那些只是结束中国那一套洗脑的一些评论。所以我觉得邓先生那个分析是非常对，我觉得也是一个趋势。对，
好，那么看起来呢，这个中共洗脑灌输式的这种教育方法作用不大。我们今天时事大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邓宇文、潘家伟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